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丽莎，今天跟我们大家敬拜，真的，感谢主啊，刚才他提到德国，刚德国过来嘛，说提到德国的天气，可能阴沉不好，因为他们可能太多思考了，真的想想，那个很大的德国有个很大很出名的哲学家叫做尼采，费德尼解，很有才智，可是就写了很多书了，到最后还是发疯了，因为他思考的不是神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不可以思考，基督徒要思考，思考神的话。诗篇第一章怎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会有福。你就继续看下去吧，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按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感谢主。进度说你不管是你的 PhD， 你的博士论文，或者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婚姻，都是顺利的，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很简单的经文，对不对？都很熟悉，可能都会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再读一次，好吧？我们可以打开。好，我们再读一次，开声读好。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许多犹太教的学者呢，是认为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原则都是从这两节经文出来的。这两节呢经文不只对犹太教重要，它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也带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今天呢，我就用这两节经文带出三个我们可以学到，是我们活出这个智慧的重要功课。那第一个功课呢，就是神要我们活出由内而外的生命。关键呢，就在于你内心所存的，而非你在外所显的。我们再看经文的结构吧。专心仰赖所行的事，专心仰赖所行的事。首先呢，你要应付你的心，然后你才决定你所行的事。你的心是否仰赖耶和华，会直接影响到你所行的事。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活出由内而外的生命。箴言五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那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与一个由外而内的生命差别在哪里呢？那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是注重于成就，对不起啊，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是注重身份过于成就，一个由外而内的生命是注重成就过于身份。我说这个身份不是你是某某总经理或者某某工程师，是你是神的儿女，好，还有你是神的仆人。好，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是注重的是品格过于能力，一个由外而内的生命是注重能力过于品格，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是注重于内心的纯良过于外表华丽，一个由外而内的生命是注重于外表华丽过于内心纯良。换句话说呢，区别是在于本质与行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本质永远是优先于行为。 神在乎内心的善良过于善行。不是说善行不重要，我再说一次，神在乎内心的善良过于善行。这是因为我们是可以带有一个不纯良或者勉强的心来行善，心态是关键。我们的心不单只是一个输送血液的 pump， 它是主导我们情感与内在生活的主要动力。这内心的感受与这激动我们行动的主要动力。有些人说，基督徒不应该太过真情流露，流露出我们的情感，尤其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可是我在圣经里找不到哪里有这么教导。旧约记载说，以色列每当聚集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都是挺吵闹的，他们会采用不同各种方式来敬拜，有站着的，有跪着的，有俯伏在地上的，有高声呼喊的。那丽莎昨天有告诉我，她丈夫唱歌可能只能用一个调，对不对？不可以转的。没关系，在旧约的国度他是有份的，因为有些大家也唱不出那个调，但都可以喊呼喊，他们可能唱不出那个声音，唱不出那个调，没关系，上帝都会接纳。有些呢是兴奋忘形跳舞的，有击打手鼓的和各种乐器的。只有一个敬拜姿势在圣经里是没有提到的，你猜是哪一个？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坐着。当以色列人平安越过红海，神接着把追杀他们的庞大的法老军队全军覆灭，以色列人亲眼看到神大能的彰显，兴奋激动不已。摩西就站在岸边，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提到，带领着众百姓在红海边高声唱出感恩赞美的诗歌。接着他的姐姐米利安被圣灵充满，好像小朋友一样，圣灵充满就带着所有的妇女，所有的姐妹，不是他自己，所有的姐妹一起出来击鼓跳舞欢乐敬拜。二十节说，米利安手里拿着鼓，所有的妇女都出来击鼓跳舞。在撒母耳下六章，当腓力斯人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以色列之后，大卫王也随同众百姓一起出去迎接那个约柜，看到约柜平安的回归，大卫兴奋的忘了他是君王的身份与尊严，与百姓一起欢乐跳舞庆祝。在十四节提到，大卫不只是做个样，跳两下就停下来，不是，在那边记载说，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毫无顾虑的极力跳舞，明白这个字吗？极力跳舞，兴奋的跳，好像小朋友一样兴奋的跳。这是君王大卫，他也是说呢，大卫王是跳的忘形了。在十五节呢，大卫也和以色列全家就是以大声的欢呼和脚声把约柜迎接回来。这是比摇滚音乐 rock and roll 早了几千年的年代。如果这比我们保守多的几千年的古文化，也会有这样的大锣大鼓毫无约束的方式到神面前来敬拜，那为什么现今这么多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会限制多多，不准这个，严禁那个？难道神经过了这么多年，可能上的神年纪大一点了，有改变了他的敬拜方式？ 教会里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经常很多时候会我们把这种自然由内心里流露出来的对神的一种感受和爱慕，与那些没有依据的情绪化表现混在一起。我再讲一次，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些自然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与神的一种感受和爱慕，与那些没有依据情绪化的表现混在一起。情绪化的表主义，情绪化主义呢，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一种激动情绪的表现。但是我们敬拜上帝是有依有据的，因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恩主。若他没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位，我们根本就毫无指望。耶利米在哀歌，他在哀歌里面这么说，我们不知灭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每下午啊，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敬拜的时候，朋友们，既然神是这么配得我们的荣耀颂赞与尊崇，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几千年的以色列人学习，摆上一切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敬拜他。敬拜的时候过于瑕疵我们情感的流露，就好像徘徊在圣殿的外院，不愿意进到至圣所。我再说一次，很多时候我们太过限制自己，瑕疵自己的情感，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只徘徊在外院，不愿意进到至圣所，也不能够进到更深的敬拜。有些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圣灵会触摸到你的心，它会让你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同在，你的心可能感受到它丰盛的恩惠、慈爱、善良与信实。你的心里有些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出一股无限的感恩，你就会切切地想告诉他你多么的爱他。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耶稣我爱你。你多渴慕他，你多仰望他，你多信靠他，你多尊崇他，你多想亲近他。你不单单心里要告诉他，你可能也要用行动来表现出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离不开心里的感受的，父神与我们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他不单只是说我爱你，他的爱是有实际的行动来表明的。神爱世人，所以他差派了他的爱子降世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情感和实际的行动是相连在一起的。对不起啊，朱莉，提你了。如果朱莉呢今天回家要对周易说，老婆啊，我是用我的才智思维来爱你，你呢应该要感恩嫁了给我，因为我的学识知识比较高，所以能够比别人更加能够爱他的太太。你什么时候呢觉得需要多一点疼爱或肯定，不用我亲亲你抱抱你，你看两下我挂在墙上那个博士的文凭就够了。以后呢生日情人节我不会买花给你的了。你想想看，朱莉对爱的这种看法，周易会领情吗？会不会？可能不会吧。 我要你们知道，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有感情的流露不是灵恩派的专利，不是他们的专利，不是只是他们才可以像我小女儿一般，在我下班回家，这是真的，这个不是我的照片，是我有一张我拍不了，因为我这人在那边，我的眼睛就是我的相机，我不能够拍下来，就会往我张开双手那里跑过来，我就把他一把的抱起来。这是每一个神儿女的基本权利。我再讲一次，这是你们你我的基本权利。我妻子跟我已经结婚多年了，不会像嘉文打算这么的公开，比较公开一点表达他们彼此的爱意。但是呢，每当礼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我会常把我的手臂轻轻的搂抱着他的肩膀。有时候呢，他也会轻轻的把头摆在我肩膀上。这都是一些很自然不经意的行为，也是我们对彼此爱慕的一种表达。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哈，所做的不会叫其他当场聚会的人分心。那记得有一次呢，我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对夫妇，那男的呢在聚会的时候不断的在抓妻子的背，从上头抓到腰部，再从腰部又抓上去，持续不断的在抓，叫我完全不能够集中静止敬拜，真想把他手拉开。后来呢，受不住了，我还是站起来走到别的地方去坐下来。这里也许有一些姐妹哈，可能也喜欢丈夫抓你的背，丈夫呢知道的话你叫乐意效劳，可是呢我建议聚会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一个地方，好不好？要做可是不要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重要的功课，神期待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他而活，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他，要专心也要一切，就是说我们要完全信靠神，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依赖，献上我们最好的，别给神你的残羹剩饭。我再说一次，你别给神你的残羹剩饭，专心仰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完全的敬拜赞美与尊崇的。请问各位，你有没有献上你最好的给主呢？我也知道我们大家大部分人都过着很忙碌的生活，要排出时间和精力来服侍神是不一定是很容易的，所以呢你节制管理我们每一日的时间是很重要，别花费太多时间做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现在呢卫星电视太方便了，所以中国电视连续剧这里什么都看得到，你不克制自己呢摆下那个遥控器，你可以热看夜看也看不完。上星期呢我的查经小组的一个成员发来给我一封短讯，告诉我说他不会再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查经班了。他给了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家务繁忙，第二他很懒。我挺欣赏这个姐妹的坦率直言，可是我也为她不愿意积极追求亲近神心里担忧。那不管你对神做什么事情都要全心全意的来去做，千万别把这当成一种肯定自我的行为， 你侍奉神不是证明你能干有本事。每次丽莎、秀慈、马可或志廷站在台前领会，不是来展现他们口才多棒，或者炫耀他们的领导能力多强，他们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要为高举基督，彰显他的荣耀。当你服侍主，蒙福最大的、得益最多的，往往是你自己。在你侍奉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装备、教导和吸引你与他更加的亲近。今天从我所讲的道中得到最多亮光帮助的是我自己。你们中间有一些回到家可能已经忘记我今天讲这篇道的三个要点，我却不会这么轻易忘记，因为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准备这篇道，也用了不少时间来默想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神要我们注重本质过于行为，这就是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那他也要我们积极的委身，全心全意的来为他而活。我们可以有一股热情，满腔热忱，要是主不是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的。把激情热忱摆在错误的方向或者地方，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不良的后果。你就看看伊斯兰教极端分子过去这几周做出一些不无法形容的暴行，你就可以体会到误导的热情跟扭曲的激动是多么危险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功课，神要我们把他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央，不是一边啊，不是这里啊，中心。俗语大家有一句话，凡人之心不可无，你都知道。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信靠的呢？我建议有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这些人不可靠，譬如是个骗徒老千。第二，这一个人无能为力，我掉进水里那个不会游泳的人救不了我。第三，有些人可靠，他有能力，可是却不愿意帮。第四，那个人可靠有能力愿意帮，可是别有居心。我举个例嘛，你生意做生意需要钱周转，银行不愿意借给你，隔壁有个有钱的老头子，他说没问题，你要多少我都可以借给你，只要你让我娶你的女儿。我们这样不容易信赖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人不可靠，有些人无能为力，有些人不愿意帮忙，有些人是别有居心。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绝对可靠，完全有力，非常乐意的帮助你，同时他唯一的居心是希望我们对他的爱有个回应。他说 I love you， 他希望我听到我们说 I love you too。 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为什么许多，应该说不少还是许多，我不知道，许多还是不少呢，基督徒还是仍然不完全信靠神呢？有三个原因。首先，信靠神呢，意味着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中间有些人仍然还没学会凭信心而活， 我们行事为人还是凭着眼见。其次，信靠神呢，意味着我们要顺服他。就算是在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换句话说呢，当事情的发展演变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或不是我们想要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难以信靠神。但是我们的天父不一定会给我们想要的，他只会给我们所需要的跟对我们有好处的。这里当父母的都理解，你孩子向你要的，你绝对不会什么都给他嘛，对不对？当你没有给，要不是就太贵了你付不起来，要不然就是因为他要的不是好东西，甚至还会伤害了他们。如果为人父母的也会知道只给好东西给他的孩子，何况我们天上的慈悲天父呢？第三，我们难以信靠神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想失控。我们这里绝大部分人多多少少也应该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是好东西嘛，所以不会笨到不想神在你们生命里有一份，只是我们不想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想要的就是阿拉丁神灯那个精灵，你擦一下神灯它就会出现出来，所以主人啊，你需要什么东西，有求必应。朋友啊，神不是神灯里那个精灵，随时呢听我们的使唤，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全能的神。更重要的，他也是爱我们的慈悲天父，他很乐意把生命中最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会经历艰苦，面临一些不稳定的状况，事情的演变是我们不能够理解或掌控的，但是我们的神是远超越一切的神，万事都在他的掌控以下，我们只要一心认定他，完全的依赖他。他答应，他应许说呢，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这两节经文，箴言三章五节六节，依赖与认定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依赖认定是灵巧的使用了希伯来文的那个平行结构，含义是一样的。依赖神，认定他，这两句话似乎两句相似的平行的话，都是指降服于神。我们人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来赢得这场征战，我们甚至不能依靠我们全心的委身来赢得这场征战。唯一得胜的方式就是降服在基督耶稣的主权下面，方能取胜。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因为他是配得信赖的，我们要专心仰赖他，切切认定他。亲爱的朋友，你们的人生方向如何？你有没有专心仰赖他？有没有一心的认定他？过去三年我经常来你们教会服侍，这不是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我是个志愿者，COCA没有给我支取工资，你们给我讲员费是应该的，可以用来补贴我往返的机票费用。 但是如果我是为了这笔讲员费过来，我是不会来的，我是不应该来的。因为如果我把投入了你们教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我会赚的更多的钱。我来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他差派我来，我要服侍你们每一位，与你们分享我的属灵历程，也好让我有机会蒙你们的祝福。谢谢你们啊，给我这个机会。他要我告诉你们，基督爱这个教会，他为你们舍命，救赎了你们。他要你们一个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你们生命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愿望呢，是要你们为他过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全心全意的为他而活，也让神成为你生命中的中心。我每次登上往巴萨来的班机呢，心里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期望着与你们大家见面。因为我深知道这是神要我去的地方。昨天再想一想，情人节我一个人在巴萨，我爱人在远方，就发了一个短信给他，亲爱的我爱你，他也发过来说亲爱的我爱你，我想感谢主，真的我想啊，我们都他知道了这一句话，简简单单的。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在的地方，我来的地方，也是要我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把神摆在你婚姻的中心吗？你有把神摆在你养育儿女的中心吗？你有把神摆在你的事业或者学业的中心吗？你有没有抗拒他完全的掌控你的生命？一个老宣教士，那个老宣教士曾经做了一个见证，这么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惧怕成为宣教士，虽然他知道上帝很清楚地呼召了他，他却犹豫抗拒。有一次参加了一次培灵特会，当晚讲员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因为内心的挣扎很深嘛，听不进去。到最后当讲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说：你可以信靠那为你舍命的那一位，你可以信靠那为你舍命的那一位。聚会结束了，年轻人在回家的路上被刚才所听的那句话困扰着。回到家里，他就在房间里面跪了下来，向神坦诚说他惧怕面对宣教士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是他脑袋里总是回到感言所说的那句话：你可以信靠那为你舍命的哪一位。就当他还跪在房间里那个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孩子，如果你不能够信靠那为你舍命的那一位，你还可以信谁呢？你还可以信谁呢？当晚那年轻人就终于克服了他的恐惧与犹豫，重新委身，把生命献上于神，成为一个宣教士。伯特里德是一个学会信靠依赖神的人，他出生来就脑瘫， 四肢都不管用，行动被他的轮椅所限制着，他的双臂扭曲，是这样吗？不可以动的，我还可以，他是不可以的啊。发音不清，动作杠杠，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动作呢，如吃饭、洗涤，对他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他穿的衣服呢是没有纽扣的，都是一些魔术贴，把身体把衣服呢粘在一起。那因为呢他被认定为智障，所以就被安置在一间那个残疾人的学校。可是呢，这个伯德是一个很强烈学习，他有一个很强烈学习的欲望，他就央求了这个负责看他的那个社工，求他帮忙，拜托他帮忙申请到一个普通的学校去，一个正常的学校哈，普通学校去。那接着这个社工的帮助，后来他转到一个正统的学校去了。那伯特就高中毕业后赶考上大学，后来得到一个拉丁文的学位，不简单哈。1972年伯特到葡萄牙去宣教，他是美国德州去到葡萄牙宣教。那尽管他的语文上的障碍，他还是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话。他就每天坐着轮椅到里斯本的一个公园里分发单张，跟任何愿意跟他谈话的人传福音。在6年内，他带领了70多个人信主。其中一名被伯特带领信主的是一位可爱的葡萄牙女孩，名叫罗莎 Rosa。 罗莎后来就嫁了给他，为他生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孩。21年后呢，他们回到美国德州去建立一个监狱的关怀事工。有一次他应邀到一间教堂里面讲道，在台上他坐在轮椅上对着观众，一只扭曲的手用他口齿不清的发言一字一字的说，我已拥有使我喜乐的所有因素了。伯特生来就脑瘫，一辈子都过着很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旧能够说出这么真心感恩喜乐的话，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使他喜乐所有因素了。接着伯特就告诉会众，那喜乐的因素是什么？因为耶稣爱我，我也爱耶稣。这里大概没有脑瘫的，也没有人需要靠轮椅来走动，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来帮我们洗涤或喂我们。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像伯特一样的说，我已经有了一切我需要喜乐的，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for joy。 区别在哪里呢？不同的是，虽然伯特的衣服是用那些魔术贴粘在一起的，他的生命是靠神来支持的。换句话说， 伯特活的这个生命是一个由内与外的生命，他全心全意的是为神而活，而神在他的生命也是站在他的生命的哪里，正中心。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是如何过的呢？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活的不仅有一股激情和尾声，也让我们的生命是以你为中心。你要我们专心的依赖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当我们如此行的话，你答应说你就必指引我们的路。神啊，帮助我们常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好叫我们无论生命是多么的艰苦，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可以永远信靠依赖你。当我们不敢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手中，请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能够信靠那为我们舍命的一位。当我们顾虑对我们的前途未卜，请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能够信靠那为我们舍命的一位。当我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请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能够信靠那为我们舍命的一位。当我们遭受严重的身体健康状况，请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能够信靠那为我们舍命的一位。这里有人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为主，今天他可能有对你说话，我希望你趁还有机会，你就把你的生命交给他。那搭上福星航空公司 GE235 号航班从台北出发的58个人，其中没有一个知道他们只会有2分钟的飞行时间，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对其中40个人这将是他们人生中搭的最后一班飞机了。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或控制明天，你要不要趁你还有今天来信靠仰赖你知道明天也掌控明天的主呢？如果你要这么做，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我请你把右手举起来，好让我知道我可以为你祷告。别在意周围的人如何看你，他们眼睛都闭着的。如果今天神有对你说话，希望你给他一个回应。别坚硬你的心，这是一个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决定。好，我看到，谢谢。还有人吗？好，我现在要帮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会说一句话，你不用讲说，你在心里重复那句话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会说，你心里就跟着我讲，我会讲一句你就跟一句，准备了吗？好，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谢谢你差派耶稣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请进入我的生命中，帮我活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命。阿们。天父，我要为你刚才举手的那个姐妹祷告，她已经邀请你进入她的生命当中，我感谢你拯救了她，请帮助他灵命成长，好让他 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命。我现在要为这里基督徒说话，我邀请你们以圣餐来对你刚才所听到的做一个回应。当你待会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再次在神面前肯定你的身份，也决志要一心的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让这圣餐成为你的敬拜，也让这圣餐成为你对神的回应。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主啊，当我们活出这从内而外的生命，全心全意地为你而活，也把你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你这个应许就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